北京地区进入美国部署的亚太中程导弹射程内，火箭军实力原形不露。国土官员透露，中共或者开始接收被美国遣返的非法移民。江西巴士重大车祸，导致三死七伤。恐惧有意心官员蔡奇说要提防高级黑。美法官对中国通讯巨头发全球封禁令。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9号星期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军方将会在印太部署标准6防空和战斧巡航导弹6机发射系统，此举将会标志着美国37年来首次将中程导弹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那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应付中共导弹威胁以及北韓日益增強的導彈武器的措施。據報導，由南韓首都首爾到大陸北京距離大約是953公里，而美國即將部署在亞太的6機戰斧巡航飛彈射程長達1600公里，也就是由南韓全程計起，整個北京區域都在射程範圍之內。再加上戰斧巡航飛彈具有攜帶核彈頭的能力，美军的最新部署措施预期将会面临中共的强烈反弹。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在接受韩联社等媒体联合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军即将在亚太地区部署标准6型防空飞弹和战斧巡航飞弹，但是具体时间和地点暂时保密。这是美国军方首次证实新型远程精准火力攻击系统很快就将会部署在印太地区。韩联社报道，战斧巡航飞弹系列射程大约是1600公里，而新型的标准6型 SM6 飞弹采用主动雷达导引头，最大射程400公里。美军部署代号为泰丰的6机飞弹系统可以搭载这两种飞弹。弗林对北韩持续不断的飞弹研发和发射活动感到担心，并且指出俄罗斯正在在战场上使用并且测试北韩飞弹系统，北韩可能藉此在使用武器程式、技术、维修等方面获取新经验。而早在去年11月，弗林就强调2024年将会在亚太地区部署新的中程6机飞弹，这是阻止中共侵犯台湾的方法之一。他当时表示，美方已经在测试这些飞弹，中共快速发展的军事力量正在在危险轨道上高。有分析认为，美军在印太地区部署6机中程飞弹，在这个区域建立冷战结束之后首批6机中程飞弹储备，是美国政府威胁中共战略的新进展。1987年美苏签署中程导弹条约，禁止两国拥有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6机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中共就乘机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程导弹武器库，并且将未经实战检验的东风系列导弹吹嘘为东方快速。2019年8月2号，美国正式退出中程导弹条约。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一直都有全面研发新型中程导弹，如果美军在亚太部署中程导弹，亚太军事形势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中共的王牌军火箭军，经军事观察人士揭露，已经原形不露，实实在在暴露出它的虚假作战能力。分析人士沈舟说，中共空军频繁进行空战近距离前斗训练，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模式早已经落伍。各国空军并未放弃近距离前斗训练技术以备不时之需，但是现代战机更强调超视距作战，比边个更早发现对方，更早射空对空导弹攻击，通常仲有预警机协助，能够观察得更远。中共的训练严重落伍。另外，共军遇到美日战机之后唔敢讲大话。美军透露 F-35 战机曾经在东海和中共的歼20碰面，还发现了中共的预警机。中共飞行员的描述 更加似是近距离观察的结果，但是没有透露几时才发现对方。中共若果在台海开战，东海空域是必争之地，中共飞行员遇到外国军机之后，明显信心不足，不敢讲大话。沈周仲指出，中共空军频繁演习训练低空轰炸，今年一月中部战区空军某团飞行训练，机组声称展开远程模拟攻击训练，但是就被电磁干扰。沈周指出，中共号称的远程模拟攻击训练更加似是短程，否则怎会在远程就受到电磁干扰？中共的训练表明，一是空对地导弹有效射程并没有号称的那么远，一是中共战机缺乏远距离锁定目标和导引的能力，因此只能够飞得更近才能够进行攻击。沈周说，中共空军跃跃欲试要对战美军和联军，实际连虚假作战能力都没有。目前美国、英国、澳洲正在接纳新成员加入 AUKUS， 即是日本，介入的目的是针对中共的安全联盟。 AUKUS 发展第二支柱将会加强针对中共的安全联盟的力量。第二支柱涉及在量子计算、海底、高超音速、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等方面的合作。随着日本增加防务开支，它正在加大对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的投入。日本海上自卫队大型护卫舰加贺号改造为航空母舰的第一阶段改造工程完工，甲板已经改良，可以提供给 F-35B 隐形战机升降，已经达到实质的航空母舰功能。美英澳日这系列的举动令中共坐立不安。据美国官员说，中共长期以来一直不配合美国将中国公民遣送回国的努力。近两年来，随着非法穿越美墨边境的中共移民人数激增到几万人，这种情况变得尤为严重。但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日前向 NBC 新闻表示，中共拒绝接收遣返的态度可能正在改变。马约卡斯说，美方一直与中共当局交涉，要中共接收那些美方认定没有资格留在美国的人。今年二月，他在维也纳会见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雄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这些讨论能够改变目前的状况。他说，目前情况仍然处于观望状态，但是双方正在合作，这是一个过程。而在会谈举行的同时，未经许可跨越美墨边境的中共公民人数激增，海关暨边境保护局在2023年财政年度记录了超过24000宗这类越境事件，而在前一年只有2000几宗，增长了11倍有多。12月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越境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有人指出，中国非法移民里面有不少真正的政治难民，但是亦都藏有大量的中共特务。美国国土安全委员会披露，在大量涌入美国边境的非法中国移民之中，可能混入了中共间谍和中共军方人士。2月18日，马约卡斯和王毅在维也纳举行了会晤。 NBC News 首次报道这两国安全会谈，包括可能就递界出境问题达成协议。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强调，中共配合遣返非法移民的努力，说非法移民是一个国际问题，需要相关国家合作共同解决，仲赞自己和一些国家在遣返非法移民问题上有良好的合作，愿意继续加强和有关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但是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认为，中共言而无信，这是一种谈判姿态。这么多年来，中共从来没有接收过美国遣返的非法移民。网友指出，先核实才是重点，实在是高见，就是中共讲到底不是太可能破纪录接收被遣返的非法移民。4月8日，江西南昌突发重大车祸，一部巴士撞倒行人，至少3死7伤。当地市民说，现场太惨烈了，难以形容。影片显示，一部巴士右侧 撞上叠山路农贸市场附近行人路的一棵树，巴士前面的挡风玻璃破裂，有乘客爬窗落车。目击者在影片中表示，巴士一路撞行人、撞电动车，好在司机一直没有向前驶，否则就会撞到电线杆。事发地点附近已经围起警戒线。当地网民留言说，现场好恐怖，巴士太重了，车倒的人都好惨，我在现场见到有心理阴影。目击者向大陆媒体表示，事发地点距离当地一个巴士站只有20多米，巴士似乎刚刚由巴士站出来，有乘客在车上高跳下来，车底瞓住一个人，对面马路撞到一个人，还有两个瞓在地下叫救命。南昌公安通报，中午11:42左右，巴士由东向西先后撞到多名行人，三人当场死亡，七人受伤送院。通报说，51岁的司机李某驾驶巴士行到叠山路胜利路口的时候，突然心脏不适，失去意识。网民哀叹，现场一片血肉模糊，飞来横祸。中共党魁习近平身边的红人蔡奇再度主持一个全党党纪学习运动，并且强调执行的时候要防止低级红和高级黑。低级红和高级黑是类似对中共当局明褒实贬、指桑骂槐的方式。分析认为，这说明当局心虚，亦都清楚下面官员对本身这类政治洗脑反感。中共喉舌新华社7号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宣布今年4月至7月在全党搞所谓党纪学习教育，要求入脑入心。该通知特别要求中共各级机构在执行的时候要防止低级红和高级黑。2022年9月，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曾经发文说，高级黑是一种居心叵测、用心险恶的行为，低级红会发展为高级黑，又指两者对中共形象构成严重杀伤和破坏。文章还列出低级红、高级黑的6种形式，包括无脑吹捧、用力过猛、弄巧反拙以及明褒实贬。暗含讥讽的软刀子，即是棉女针、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放冷箭等等。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向大纪元表示，蔡奇去年主持中共学习集思想这类洗脑内容属于循例，过去刘云山和王沪宁都主导过类似的主题教育，只不过蔡奇更狠，学了之后还要党员入脑入心入魂，今年又要学党纪，那就不单止是洗脑，而是带有恐吓性的清洗运动，那些被认为学不好的官员直接会官职不保。至于蔡奇强调在宣传方面要防止低级红、高级黑，李林一说，咁讲明当局自己亦都心虚，知道下边嘅人并唔愿意接受呢一套，有人会经常借机编法子嚟讽刺当局。大纪元专栏作家周晓辉撰文表示，中共党魁已经喺20大确立一人独大，习近平依旧采取咁强势之举向官员洗脑，讲明佢仍然担心党内有异心、唔忠诚嘅官员大有人在，两面人依旧唔少。获得巨大权力的习近平内心仲是非常不安。中共对讲机巨头海能达在2022年6月向深圳中级法院提出诉讼，挑战美国企业 Motorola， 企图在中共法院获得该公司产品未有侵犯 Motorola 商业机密和版权的判处。不过美国法院在2024年3月25号。指令海能达停止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法律行动，并且在29号要求他撤销诉讼。面对海能达的无视，美国伊利诺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在4月2号对海能达发出藐视法庭的裁定，并且下达全球禁售令，同时规定海能达支付罚款，直至到他完全遵守法庭禁令。自从2017年3月以来，海能达和 Motorola 之间因为专利、商业机密和版权侵权等问题引发的诉讼已经延续了7年。 Motorola 指控海能达通过前员工下载的公司机密文件在数码无线对讲机技术领域对公司构成竞争， 随后 Motorola 在美国、德国、澳洲等国家对海能达发起了系列诉讼。2020年2月，一个陪审团裁定海能达需要向 Motorola 支付7亿6千万美元的赔偿金额。2021年，美国法院将赔偿金额调整为5亿4400万美元，并且要求海能达额外支付5110万美元的利息和3420万美元的律师费等费用。该联邦地区法院在该裁定指出，海能达在2022年6月向深圳中级法院对 Motorola 提出的诉讼，企图证明他的产品未有侵犯 Motorola 的商业机密和版权，是导致美国法院在2024年3月下达指令的直接原因。海能达和他所有关联企业以及分销商被要求立即在全球范围内停止销售该公司的无线电产品，并且在3日内向所有相关单位包括潜在客户通报禁令，同时在该公司官方网站首页公布这项禁令。海能达官方网站被迫发表声明，按照美国法院的指令直至另行通知之前，海能达在全球范围内禁止销售任何包括对讲机技术的产品。除此之外，海能达还需要每日向法院支付100万美元的罚款，直至到完全遵守法院的禁令。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